这里是1039听天下，我是田阳。话说在雍正四年，一个官员急急忙忙地跑进皇宫面见皇帝。
陛下，犯人李斌在牢里自杀了，这抄家之事还要继续吗？
死了？死了也得接着抄，把他的家底全都给我翻出来卖了，如果还不够还的话，就让他的妻儿一起还。
陛下，这人已经死了，要不就算了吧，罪不及妻儿啊。
没得商量，不用讲情面，贪官污吏，朕要让他们的子孙也世世代代受穷。
那位问了，皇上这是跟谁呀、生这么大气？原来雍正皇帝即位之后，立马开始整顿吏治，一大批官员因为贪污腐败、亏空公款而落马。雍正皇帝下令抄家，有的官员挨不住畏罪自杀了，但是雍正仍然还是不依不饶地坚持一抄到底，可见雍正肃贪的决心。贪污腐败现象自古有之，甚至到了现在也依旧存在。就在今年三月，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》，这是国家为了深入开展反腐败而制定的法律，从加强监察范围和力度入手，让贪污腐败无所遁形。那么咱们古代又有哪些反腐倡廉的高招呢？反腐倡廉哪家强？是秦朝的严刑峻法，还是清朝的高薪养廉？方法用尽，历朝历代贪污腐败为何还是屡禁不止？1039听天下，田阳跟您聊聊古代那些反贪腐的故事。一说起古代的大贪官，您的脑海中肯定会浮现出无数个名字，比如清朝的和珅，那身家恨不得摔个跟头都能掉出几十两银子来。有这种官员，百姓的日子他肯定不好过，因此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们为了反贪腐也是费尽了心思，有的用严刑立法来威吓官员，有的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，希望能够感化贪官，还有一些是给官员加薪，希望能够高薪养廉。那么这些做法是否真的有效呢？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，属秦朝的法律最为严苛，据说在秦朝随地乱扔个垃圾就要被砍手砍脚。为了让老百姓遵纪守法，秦朝还实行连坐制度，邻里街坊互相监督，如果左邻右舍有人犯了法，旁边的人可以检举揭发，有重赏。那位说，这不就是打小报告吗？不好，我假装没看见行不行啊？我告诉您还真不行，这连坐制度的厉害之处就在这儿，您举报了有奖励，知情不报还得受罚，而且罚的还很重。比如您的邻居贪污腐败，您知道但没去揭发，后来被官府查到了，那您也得跟着倒霉，严重的时候还会被腰斩。所以秦朝百姓和官员每天活得那是小心翼翼啊。那么如果在秦朝贪污腐败被抓了会怎么样呢？根据秦律的记载，通一钱者情为承担，就是说只要是收受贿赂，不管多少，就算只有一个铜板也得受罚，先在脸上刻字，然后发配边疆做苦力。这种刑罚的好处就在于它很直观，刻在脸上不好遮挡，别人一眼就能看见，白天走在路上也是人人喊打，不但毁了容，还留下了一辈子的污点。这种做法虽然能够减少贪污腐败的现象，但同时呢，也激化了社会矛盾，以至于秦朝才两代就亡了。汉朝统治者比较厉害，懂得从根源上入手， 将反腐倡廉的思想根植于汉朝人的脑中。汉代统治者推崇儒家思想，讲究礼仪廉耻，连选拔人才的时候都挑那些德行好的、孝顺正直的人，这样就使汉朝形成了一个全民反腐倡廉的大风气，百姓三观正，两袖清风的官员人人称颂。反之，贪污腐败的官员走在街上都是要被人唾弃，一说谁谁谁是靠贪污腐败升官发财的，那大家都觉着丢人，打心眼里瞧不起你。让汉民形成一种自觉意识，主动和贪污腐败说 no， 这估计也是汉代多贤臣的原因。不得不说，这招真的挺高的。唐代的法律相比前代要宽松很多，讲究轻徭薄赋，与民休息。为了缓和社会矛盾，唐太宗在贞观四年的时候大赦天下。在这次大赦中，连死刑犯都能重新获释，但是只有一类人不能赦免。哪类人呢？您应该也猜到了，在大赦中唯有贪污腐败的官员不能赦免，可见唐太宗对于贪官污吏有多痛恨。另外，唐太宗本人也经常以身作则，带头反腐。比如他有严重的风湿，关节疼起来的时候动都动不了，这种病最忌阴冷潮湿，但是偏偏唐太宗所住的宫殿就是又湿又冷，那是隋朝的旧宫殿。当初李渊反隋建唐之后，没有盖新的宫殿，直接就拎包入住了，因为他没钱。后来的唐太宗李世民也一直住在这里，直到唐高宗的时候才有了后来的大明宫。唐太宗每次风湿发作都特别痛苦，手底下的大臣们看不过去，一直劝他换新居，但每次都被皇帝拒绝。李世民捂着自己一把老骨头，咬着牙说道：啊，算了算了，朕忍一忍就行了，新盖宫殿又要征收赋税，太劳民伤财了。您说，连皇帝都能体恤百姓疾苦，手底下的官员还好意思接着贪吗？另外，在唐代，如果一个官员贪污腐败，那么举荐他入仕的老师和他自己的门生都要受罚。比如唐代有一位有名的宰相，名叫房绾。当时房绾有一位门客被人举报，说他借着房绾的势力多次受贿敛财。结果不止这位门客被下狱，连房绾也跟着一起被贬了官。房绾一脸无辜，自己明明什么也没做，怎么还要吃瓜烙呢？这就好比您每天勤勤恳恳踏踏实实的上班去，突然有一天被开除了，理由居然是办公室主任贪污受贿，任谁估计这心里也不大好受。但是没办法，规定就是这样，虽然不是特别合理，但是的确很好地促进了官员们互相监督。到了宋朝，皇帝肃贪的做法比较特殊，除了基本的监督和惩罚外，宋朝还开创了公用钱和劝食制度，就是说政府专门拨一笔钱用作公款接待和吃喝，什么车马费呀、住宿费呀、下馆子买土特产都给你算到里头，在制度上承认了公款消费的合法性。那您可能会说了，允许公款吃喝，那不是可以敞开了花了吗？当然不行了。为了预防贪污腐败，政府要求公款消费必须明确账目，花了多少、花在哪儿都要记，而且根据事项不同，拨款的限额也不同。如果没绷住花超了，还是要受罚的。上述这些措施虽然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贪腐的发生，但是终究不能根治。每次朝代发展到最末的时候，贪腐之风又会再次死灰复燃，可谓是屡禁不止。 这一点在明代体现的是淋漓尽致。明代肃贪应该是最狠的，在别的朝代，贪污可能只是丢了乌纱帽、坐牢或者服刑，但是明代不是，贪官污吏只有一个下场，那就是死，而且还会死得很惨。大明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一生最痛恨的就是贪官污吏，可能是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农民出身，从小没少受苦，所以格外感同身受。为了反贪腐，朱元璋是煞费苦心，他又会有哪些反贪腐的计策呢？在这个问题上，朱元璋是软硬兼施，他首先出台了一本《醒贪简要录》，唤醒的醒，贪腐的贪，里边的内容翻译过来就是：各位爱卿，你们给朕好好看看，众爱卿每年的俸禄有这么多，折合成粮食的话是这么多，如果要种出这么多粮食需要这么多亩地，而农民耕种这么多土地需要耗费这么多心力，你们没种过地不知道，让朕来告诉你们。朱元璋希望能晓之以理，通过这些直观又形象的数据唤醒那些官员的良知。其次，朱元璋还会对官员动之以情，比如他时常语重心长地跟官员说：四民之中属农民最辛苦，春天播种的时候鸡一打鸣就要起床，天不亮就要下到田里，好不容易长苗了天也跟着热了，大夏天太阳底下晒着，弯着腰插秧，经常累得不成人样，好不容易等到秋天粮食长成了，又要大批量送给朝廷，你说他们这一年到头还能剩下多少？万一要是遇上个水旱蝗灾，不但朝廷要的粮食交不出来，连勉强糊口都成了问题。现在的贪官污吏拿着老百姓交上来的粮食却不念百姓的疾苦，简直是禽兽不如。其实啊，朱元璋巴拉巴拉说这么多，就是想表达一件事儿：不要浪费纳税人的钱，尸位素餐是可耻的，拿了百姓的钱就得给老百姓干实事儿。但是贪污腐败的官员岂是太祖皇帝的一本书能拯救的？金钱和利益的诱惑实在是太大了，所以还是有大批的官员在背地里贪污腐败。既然软的不行，那就只能来硬的了。于是朱元璋订立了极其严酷的刑罚，贪污60两以内就要掉脑袋。他还发明了一种新的刑罚，名叫剥皮炫草，就是说把人皮剥下来，然后往里边填充稻草，然后放到衙门里悬挂示众，告诉大家，看见了吧，贪污腐败就是这个下场。此外，他还下令所有老百姓不分贵贱都可以来京城告状，而且地方官不能阻拦，阻拦的话会被杀全家。另外，朱元璋对于那些抱着侥幸心理幻想法不责众的贪官也毫不手软。在朱元璋这里，法是可以责众的，只要是贪污的就通通一起杀掉。据说明初因为贪污腐败而死的官员足足有150,000之多，基本就是官员机构大换血。除此之外，朱元璋还叮嘱子孙后代一定要严惩贪污腐败。比如正德朝有一个有名的大太监，名叫刘瑾，仗着有小皇帝撑腰一直作威作福，后来被扳倒的时候贪污的钱财堪比国库，最后被处以凌迟，也就是一刀一刀的从他身上往下割肉。据说刘瑾一共被剐了3357刀，刑罚之严可见一斑。虽然明朝肃贪这么狠，但是有明一代贪污腐败现象一直没断过。明知是死路， 为什么大家还往枪口上撞呢？明朝贪污屡禁不止的一大原因就是工资给的实在是太少，就政府给的那点可怜的银子，连养活一家老小都不够。说起来，明朝官员的生活真的非常凄惨，因为明代不按照准备金随意发行货币，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，物价越来越高，但工资就是不涨。钱给的少也就算了，而且还经常不发正经的钱，什么意思？原来大明实行朝贡贸易，郑和下西洋浩浩荡荡，东南亚小国家全都带着土特产来朝贡，但是他们的土特产全都是一些没用的东西，比如胡椒、鹅卵石什么的，那破玩意儿大明收了也没有用，而且还是拿金银珠宝换的，皇帝心疼啊，这损失的钱就只能委屈自己人买单了。结果明朝官员那点可怜的工资一半都被换成了胡椒、石头，官员们拿到俸禄的时候估计都要跳脚着骂街了。有时候真觉着明朝人上班不是为了钱，那真是为了政治理想啊。到了清朝，皇帝肃贪也有妙招，比如雍正皇帝。雍正即位之后才发现大清的存货都被他老爹康熙挥霍得差不多了，国库啊比脸都干净。可是没钱怎么办呢？跟官员要点吧。于是雍正开始大刀阔斧的肃贪，而且就从抄家开始。雍正酷爱抄家，甚至还得了个抄家皇帝的称号，不但贪官本人在劫难逃，连他的子孙也要跟着受牵连，通通变成穷光蛋。这就是咱们开头小剧场里的内幕，在抄家风暴之下，官员是人人自危，甚至后世有评论说雍正一朝无官不清，这可能是有些夸张啊，但肯定是有作用的。另外，雍正觉得明朝贪污腐败屡禁不止，是因为挣得少，不够花才贪，那多开点俸禄是不是就行了呢？于是雍正想出了一个养廉银的政策，希望通过高薪养廉。那位问了，这么大笔钱谁出啊？那还用问，当然还是老百姓出了。在古代，地方征收赋税的时候会多收一笔钱，称为火耗。为什么要收呢？人家说了，万一我在运送途中遇到天灾人祸，车翻了，东西洒了怎么办？或者京城的度量工具跟地方的不太一样，人家量完说缺斤少两怎么办？所以你们啊得多出一笔钱用来以防万一。而且这个火耗的数量也不是固定的，完全是各级官员说了算，有的时候火耗的数量甚至超过了赋税本身，东家收一点西家收一点，积少成多也能赚不少。以前这火耗都是进各级官员自己的腰包的，现在雍正说了，不许自己收了，通通上交给国家，然后再由国家统一发放。雍正这小算盘打的是啪啪响，但是养廉银的政策并没有像他想象中那样奏效，反而让地方财政更加困难，地方长官大权独揽，贪污腐败反而更严重了。虽然历朝历代都为反贪腐费尽了心力，但是因为中国古代肃贪的本质主要还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，所以肃贪并不彻底，而只有以人民的名义进行肃贪，才有可能打造一个真正清正廉洁的政府，您说呢？好了，这里是1039听天下，我是田阳。最后代表节目编辑程蕊民、程涵，片头小剧场配音郭伟、陈光，录音张孝音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明天中午1点，更精彩的故事还在等着您。 另外，如果您想收听往期节目，领取听众福利，欢迎您关注新浪微博和微信公众号1039听天下。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1039交通服务热线。